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在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我们在这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 40.573 MHz， 现在是7月12号星期三，中国时间晚上10点钟，也就是美国东岸时间早上10点钟，也是今天的新闻提要。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三启程前往法国访问，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前往沙特阿拉伯继续斡旋卡塔尔的外交危机。川普说赞成他的仔公布电话邮，而国会议员就说对整个事件感到失望。中国医院说刘晓波的出现呼吸衰竭，家属就拒绝气管插管。在巴拿马和台湾断交之后，台湾和拉丁美洲国家的外交关系亦特别受到注意，很多人就担心北京方面的压力会不会导致台湾失去更多的邦交国。
The faction probably inside the State Department that basically said, "How can we tell Panama what to do?" And
目前在美国的智囊机构德国马歇尔基金会担任资深研究员的弗莱星期二在全球台湾研究所一个座谈会当中说，他对美国国务院未能够在巴拿马和台湾断交的事件就美国的立场作出明确表态感到困惑，因为拉丁美洲国家在过去通常在作出这些决定之前会将美国的态度列入考虑当中。详情请收听最近播出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听张平康报告国际新闻。
又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三启程前往法国访问，川普此行重点是同法国总统马克龙讨论反恐议题，并且纪念美国部队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战作战100周年。川普同马克龙计划星期四在巴黎会谈，然后向记者发表讲话。马克龙说他们将讨论双方关心的所有议题，包括那些存在意见分歧的议题，但是亦都包括双方合作的议题，比如是恐怖主义威胁、叙利亚和利比亚危机，以及是双方共同关心的很多问题。法国参加了以美国为首从2014年底开始在叙利亚和伊拉克空袭伊斯兰国武装的行动，今年大部分空袭行动都发生在叙利亚，激进分子将叙利亚的拉卡定为首都。川普和马克龙都是任期的第一年，两人在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上存在着分歧，但是他们二人亦都有着共同的目标，比如是减少政府雇员人数。川普星期五还将会和夫人参加法国国庆日的游行，法国和美国的军队都会参加。星期三，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前往沙特阿拉伯，继续为化解卡塔尔和其的波斯湾国四个邻国之间矛盾的努力。沙特等国家指责卡塔尔资助恐怖主义，蒂勒森将会在沙特吉达市会见这些国家的官员。在到访沙特的前一日，蒂勒森宣布美国和卡塔尔签署了一份谅解备忘录，卡塔尔将会采取措施压制为恐怖主义提供资金的行为。蒂勒森是这样说，
I am here in Qatar today.Carrying with me the same spirit which President Trump traveled.
蒂勒森表示，他今天在卡塔尔和川普总统在五月份访问利雅得的时候，怀着同样的信念，美国是只有一个目标，这个就是让恐怖主义在地球上彻底消失。但是沙特阿拉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巴林以及埃及在一份声明当中表示，虽然他们感谢美国在反恐方面所作出的努力，但是美国和卡塔尔签署的协议力度不够，他们将会严密监视卡塔尔在打击为恐怖主义提供资金以及支持方面是是否真诚。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三再次认为，有关总统竞选和俄罗斯的关系已经成为了史上最大的一场首部无私式的政治迫害。就在川普发出推特讲述上述的这番说话之前一日，川普的长子公布的电邮显示，他和参加该次的竞选的其他人会见了一名俄罗斯律师，努力在寻找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有罪的讯息。小川普星期二是晚上在接受福克斯电视新闻采访的时候表示，他没有将这次的会面的情况告诉他的父亲知，还表示有关的川普竞选团队和俄罗斯串通的指控是无稽之谈。 川普总统星期三发推特系称赞佢呢次嘅采访。川普响推特话，佢嘅儿子嘅表现非常之好，亦都好开放、透明以及系清白。样之前，川普嘅新闻秘书响声明当中谈到川普嘅唯一讲法就系佢嘅儿子素养极高，不过并未有谈到往来电邮嘅影响。不过，美国之音驻国会记者表示，小川普去年11月大选前急切搜寻对克林顿不利信息的做法曝光之后，在美国国会引起了震荡，尤其是引起了民主党议员强烈的反弹。中国沈阳的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官方网站发出的通报表示，刘晓波病情进行性加重，存在着肾功能的衰竭、亚急性肝功能衰竭、呼吸功能衰竭、自发性腹膜炎、感染性休克、不全肠、梗阻、弥漫性血管内凝结。通报表示，经过流量吸气呼吸功能无明显改善，刘晓波是需要气管插管机械通气维持生命。向患者家属是交到了气管插管的必要性之后，家属了解后拒绝气管插管。通报表示，病者是垂危，医院正在全力抢救，而家属亦都已经知情并且签字。这次是院方三天之内第四次是公布有关刘晓波系的事情。目前外界和刘晓波家属的联系极其有限，无法向家属了解有关的情况。在国际社会持续呼吁中国当局放行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到国外治疗的时候，香港26位非建制派立法会议员星期三联署致函给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公开信，促请尽快准许刘晓波出国接受治疗。同时，民主派议员是希望利用议会的程序讨论刘晓波末期肝癌事件。该个公开信表示，在今年6月下旬被确诊末期肝癌的刘晓波，由于病情已经到位极为关键的时刻，促请习近平主席基于人道主席基于人道立场，体恤刘晓波多年以来身体以及精神受到的极大创伤，批准刘晓波出国自主选择治疗方案以及地点。不过，在民主党议员许智峰在立法会大会上面读完呈请书之后，全体民主派议员站立以示对刘晓波的敬意，而亲中的立法会主席梁君彦则是要求他们坐低，否则会视为他们行为不检。而民主派议员不断提出对刘晓波情况进行辩论，都是遭到梁君彦的否决。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000千赫40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0千赫40.7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是主要报道美国国会参议院宣布延后休会的时间，争取时间去通过改革医疗健保法。我们会报道中国的辽宁号航母舰星期三清晨越过台湾海峡向北航行。我们亦会报道专家说北京对台湾的拉美邦交国施压，美国应该要表态。不过首先就是分析报道，究竟重启六方会谈是不是解决北韩问题的最佳途径。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北韩最近试射了可以发射到美国阿拉斯加州的洲际弹道导弹，加剧了美国解决北韩问题的紧迫性。前美国助理国务卿坎贝尔认为，北韩拥有洲际弹道导弹的能力显示出朝鲜半岛已经进入了一个不确定的危险期。在他认为重启六方会谈是解决北韩问题的最佳途径，而且美国返回谈判亦会为该地区发出一个受人欢迎的信号。不过，长期研究北韩问题的部分专家认为，六方会谈这条路早已经证实走不通。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利雅在华盛顿的报道。
2009年到2013年期间，担任美国负责亚太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坎贝尔7月8号在英国金融时报上撰文说，在目前的情况下，川普政府与其受到采取进一步边缘政策的诱惑，不如重返2003年开始的六方会谈框架。他说，虽然这个会谈当时未能够压制平壤拥有核武器的努力，但值得再试试。坎贝尔分析了现在重启六方会谈的几个原因。第一是平壤多年来一直希望举行高层谈判， 与对手坐落嚟谈，从嚟就唔应该被睇作系对对方嘅奖赏，而只系一个解决棘手问题嘅机制。第二，六方会谈嘅框架使到北韩周边国家嘅利益得到全面嘅考虑。喺坎贝尔睇嚟，考虑到亚洲国家对美国从该地区后撤嘅担忧，华盛顿准备翻到北韩谈判桌上嘅信号，将俾该地区发出一个令人欢迎嘅信息。最后，重返六方会谈亦都会使川普总统能够喺美国外交政策传统上向前推动，避免睇嚟几乎系一种废除好多或者系所有奥巴马政府政策嘅复仇决心。呢一位美国向亚太再平衡策略嘅主要推动者话，归根结底，喺佢哋同佢哋嘅伙伴与平壤坐落嚟讨论朝鲜半岛嘅未来之前，佢哋将永远唔知道佢嘅结果系乜嘢。不过，华盛顿智库长期研究亚洲国际安全问题嘅专家坎佩尔嘅朋友埃伯斯德特认为，重启六方会谈并不可行。佢喺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话，在北韩问题上举行更多会议的结果，很可能与过去25年来就北韩问题举行会议的结果一样，也就是说绝对什么都没有。北韩问题不会通过国际对话以及自愿的协议而得到解决，因为北韩政府绝无任何自愿裁军的意愿。1999年撰写了北韩的终结一书的埃伯斯德特说，这个就是为什么他认为现阶段应该采取减少威胁的政策，而不是采取一个尝试了很多次而且每次都失败的政策。埃伯斯德特援引爱因斯坦的名言说，疯狂的定义是试图一而再再而三地做同样的事情，而指望每一次看到不同的结果。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研究南韩历史与公共政策的佩森亦都认为，六方会谈不是一个与北韩进行谈判的最有效途径。佩森说，他们将六方会谈看成是一张平衡的台，一边是美国及其盟友南韩与日本，另一边是北韩与他的两个前盟友俄罗斯和中国。但是从北韩的角度来看，这个是不平衡的。理解这一点很重要。在历史上，北韩对前苏联即现在的俄罗斯以及中国就不信任。基本上，北韩将六方会谈看成是五个恶霸过来要他放弃他的威慑能力。这一位研究北韩历史的专家星期一在一个有关北韩问题的研讨会上表示，从历史档案中可以看出，北韩当局从1974年3月就开始试图与美国建立某种关系，试图通过挑衅行动来促使美国与之进行一对一的谈判，但不是通过六方会谈这一种框架。在北韩不断发射导弹与进行核试验之际，中国方面一直试图重启六方会谈。中方认为，六方会谈会使到北韩的核导开发得到有效的管控，而会谈在2009年中断后，北韩加快了核导开发的速度，北韩核问题走上了对抗之路。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今年2月在慕尼黑呼吁美国和北韩尽快做出政治决断，回到谈判桌上。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华盛顿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巴拉圭总统卡特斯这几日正在台湾访问，参加巴拉圭和台湾建交60周年的庆祝活动。在巴拿马和台湾断交之后，台湾和拉丁美洲国家的外交关系亦特别受到注意。好多人就担心北京的压力是不是会导致台湾失去更多的邦交国。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就在卡特斯访台期间，在巴拿马宣布与台湾断交一个月后，台湾政府说双方将于星期三关闭彼此住在对方的大使馆，互相撤出外交人员，并停止所有合作以及协议。台湾外交部星期二说，在台湾与巴拿马互相关闭大使馆后，彼此间的自由贸易协定仍然持续。至于是否互设办事处以及办事处是否具有签发旅行文件的领务功能，则需要进一步协商。在巴拿马与台湾断交，美国国务院发布声明，敦促有关各方进行建设性对话，避免局势升级破坏稳定。台海稳定对美国有深厚意义。 不过两个多月前仲是佛罗里达州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的鲁比奥的外交国安顾问杰米·佛莱认为国务院的讲法不够积极。目前在美国智库德国马歇尔基金会担任资深研究员的佛莱星期二在全球台湾研究所一个座谈会中表示，他对美国国务院未能够在巴拿马与台湾断交一事就美国的立场做明确表态感到困扰，因为拉丁美洲国家通常在做这种决定前会将美国的态度列入考量。佛莱说，
There's a faction probably inside the State Department that basically said, "How can we tell Panama what to do?" And how can
弗雷话，或者国务院里边有人认为美国点样可以话俾巴拿马知点样做，美国点样可以选边站？但系佢希望无论边一个政府都能够同国会议员一样关注此事。国务院亦好，白宫亦好，只要国安会人员一打电话到大使馆，通常就可以对呢个国家嘅首都如何诠释有极大嘅影响。即使美国冇做出任何威胁或者警告，只要有表示关注嘅声明或者讲法，通常就足以使呢个国家喺做最后决定之前纳入考量，甚至可能使佢哋避免做出嗰一种决定。此外，佛罗亦提到，好似参议员鲁比奥与同样代表佛罗里达州的联邦众议员罗斯雷提南，都是西半球国家尊重的人物。国会议员在台湾与拉丁美洲国家外交关系的维系上，亦可以发挥重要作用。佛莱话，
In the past, members of Congress have at times become aware of the fact.
弗雷话，过去曾经有国会议员知道台湾的邦交国正在讨论这个议题，或者在受到北京压力时，他们会向那些国家在美国的大使馆或者他们的首都表示意见。他认为这种做法非常重要。在失去巴拿马之后，目前全世界只有20个国家承认台湾，而巴拉圭是台湾在南美洲仅存的邦交国。因此，巴拉圭总统卡特斯这几日在台湾的访问以及他所受到的接待都引起外界的瞩目，以便观察巴拉圭是否有任何外交转向的迹象。而同时，台湾媒体这几日还报道，洪都拉斯有部分驻台外交人员即将调离台湾，台湾与洪都拉斯外交关系是否不稳定令人质疑。不过这个报道已经遭到洪都拉斯驻台大使谢拉否认。谢拉在他的个人脸书上说，台湾与洪都拉斯的关系正处在有史以来最好的时刻。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国辽宁号航空母舰在星期三的清晨穿越台湾海峡向北航行，台湾军方表示全程进行了监控。朝野立委就呼吁政府要拟定因应的策略，避免两岸情势更加紧张。据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一记者张永泰在台北的报道，中国辽宁号的航母编队结束了日前访问香港的行程之后，在星期三的清晨进入台湾防空识别区，沿住台湾海峡中线以西向北航行，返回中国的青岛军港。台湾国防部发言人陈忠吉少将说，台湾军队将会依照经常战备时期的突发状况处置规定全程监侦，并且掌握有关的动态。
没有特殊的敌情还有状况发生。
台湾国防部发言人陈忠吉少将说，目前并没有特殊的情况发生，他希望台湾人能够安心。据台湾的媒体报道，辽宁号的整个编队包括航空母舰、导弹驱逐舰济南号和银川号、导弹护卫舰烟台号，还有辽宁号上的多架歼十五战斗机和多型的直升机。至于歼十五战斗机的起降训练，不够30秒就可以进入台湾的防空识别区，将会严重挑战台湾领土安全。而之前辽宁号航母舰今年一月首次进行了围绕台湾的演训，警示异命龙口。而同时，台湾的战斗机包括 IDF、F-16、幻影2000战斗机以及 P-3C 反潜机都升空待命。至于纪德级、成功级、拉法叶级军舰亦进行了侦察监视。台湾执政党民进党立委黄伟哲说，虽然台湾军方有进行监控，中国航母舰未来穿越台湾海峡可能会是常态化，甚至将台湾海峡当成他们的内海，造成两岸情势更加紧张。
虽然台海是有中线，那这个两岸的默契是不逾越中线，不过事实上
民进党立委黄伟哲说，虽然台海是有中线，两岸的默契是不会逾越中线， 不过一个航空母舰战斗群是非同小可，就算是在福建沿海巡弋的话，他们的防空识别的范围以及航空武力作证的半径，至于防卫的半径，早就已经盖涵台湾的陆地。立委王伟哲又说，台湾国防部一定要拟定妥善的因应策略，不排除升高航空警戒层级，在这个阶段台湾绝对不能够示弱，否则中国方面将会步步进逼。在党国民党立委曾铭宗就说，台湾必须要高度关注中国的航母动态，搜集有关的战备以及先进武器的信息，并且拎出因应的对策。军事专家林宗斌就认为，辽宁号再次经过台湾海峡可以解读为对美国的无言抗议以及对台湾的无言威胁。民进党立委刘世芳就说，台湾是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他说中国越对台湾军事进行恐吓，越不可能得到台湾人民的支持。辽宁号日前南下香港，亦是经过台湾海峡，当时台湾参谋总长李喜明分别前往台湾西部的澎湖列岛以及嘉义，督导部队执行战备任务和岛上的防务，并且乘搭直升机视察海空联合操演。李喜明强调战备没有假期，并且要求军事人员随时作好战备反应，持续精进，落实训练，负担捍卫台海领空的任务。台湾国防部长冯世宽曾经表示，面对中国航空母舰行经台湾海峡或者是绕台的情况，台湾推动的潜舰国造政策将会势在必行。他说这个是维护海疆安全最有效的战略。以上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一记者张永泰在台北的报道。你而家收听紧嘅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美国国会参议院多数党领袖宣布延后休会，以争取时间去通过医保法。下边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李日华喺华盛顿嘅报道。
美国联邦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星期二7月11日表示，为咗推动重要立法议程，参议院原定8月初嘅休会将延后至8月第3星期进行。麦康奈尔喺声明中话，为了争取更多的时间来完成重要立法工作，以及进行因民主党人不配合而停滞的国员确认程序，参议院休会期将延至8月第3星期开始。国会原定7月底将进入为期1个月的休会，议员直至9月初才返回华盛顿。在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宣布决定后，休会将延至8月14日开始。此举的目的是希望参议院共和党人能够有更多的时间来推动新的医保法案，进而推翻并取代现行的奥巴马医保法。参议院共和党目前计划在本星期四推出修改后的医保法案，并希望国会预算办公室能够就修改后的版本进行评估，最快有希望在下个星期送交全体院会表决。自川普今年1月上任以来，共和党主导的国会尚未通过任何重大立法。对此，国会共和党人及川普政府都希望医保法案能够成为共和党政府的第一项重要政绩。上个月，参议院共和党推出了参议院版本的医保法案，不过在52名共和党议员对48名民主党议员的参议院中，没办法获得足够的共和党议员支持来通过法案。参议院共和党人需要至少50票才能够通过新的医保法案，亦都就是说反对新医保法案的共和党议员不能够超过2位。截至目前为止，仍有大约10位共和党议员对参议院目前推出的医保法案持反对或者质疑的态度。麦康奈尔延后休会的决定影响了共和党内部的呼声，共有10名共和党籍参议员致信参议院共和党领导人，要求能够缩短或者取消8月的休会。其中8位共和党参议员星期二上午特地就此召开记者会，对麦康奈尔喊话称，国会仍然有很多的议题有待议员讨论解决，而议员现在最需要的就是时间。来自阿拉斯加的共和党籍参议员苏利文在记者会上说，他们的时间不够，他们缺少的是时间，这样他们应该怎样做？他们可以创造更多的时间，他们可以这样做。他们返回选区就无法通过法案，这个就是他今天站在那里的原因。路易斯安那州的肯尼迪议员亦都在记者会上呼吁取消8月的休会。 他说他们必须利用整个八月的休会期来工作，向美国人民展示一些成果。肯尼迪议员说他不知道有几个劳工阶级的美国人能够随便休假一整个月。麦康奈尔还强调，除了医保法案之外，议员必须把握所剩不多的时间来审视2018年财政年度的预算案，争取在9月底之前通过预算，并尽速为空置多月的内阁官员进行确认程序。国会如果没办法在9月30号的期限到来之前通过2018年的预算，美国政府届时将再度面临关门危机。1970年国会颁布立法重整法案，法案规定每年八月的第一个星期开始，一直到劳工节假期这段时间为国会休会期。这个为期大约五个星期的时间里面，议员将返回选区工作，议员亦都能够趁这一段的时间安排短暂休假。不过国会休会并不代表有关立法工作完全陷入停罢。历史上曾经有过当出现重大事件时，议员暂停休会返回华盛顿开会的情况，例如2004年911事件调查委员会的报告出炉，美国国会当时立即取消休假，短暂返回华盛顿召开听证会进行讨论。2005年国会亦都因为卡特里娜飓风的援助法案而中断休会返回华盛顿。国会上一次延后休会则是发生在2014年8月，当时议员延后了几日的时间，就两项移民法案之中的条款变更进行开会讨论。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华盛顿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香港一间对冲基金请求纽约法院扣押中国富商郭文贵位于曼哈顿的单位。郭文贵正在在当地通过社交媒体揭露他所称的中共高层官员的贪腐权斗的内幕。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的一篇报道。
美国财经杂志福布斯说，郭文贵上个月开始尝试出售他正在居住的一个豪宅，挂牌价$7,800万。这套豪宅位于纽约第五大道781号，是与雪莉尼德兰酒店同处一楼的第18层一整层奢华公寓，有一个俯瞰中央公园的露天阳台。郭文贵2015年以$6,750万现金从 Liberty Travel Agency 联合创办人吉尔伯特·哈洛奇的手上买下这一处豪宅。福布斯的报道说，香港投资公司太平洋同盟基金管理集团旗下的对冲基金太平洋亚洲机会基金，以下简称 PAX，请求纽约州的法官签发扣押财产令状，阻止郭文贵名下这一处房地产以任何形式出售。根据法院文件，这项申请是在7月7号提交。除了这处豪宅， PAX 还请求法院扣押郭文贵的一家空壳公司 Jennifer Holdings LLC。PAX 说，他们担心郭文贵会将出售或者转让所得立即转移出美国。他们在提交的法院文件中说，他们担心郭文贵自己正在试图离开美国，因为他大部分的资产都不在美国。PAX 在4月18号向纽约一家法院起诉郭文贵，称郭文贵拖欠本息总计$8,800万的债务。起诉书说，郭文贵利用空壳公司从 PAX 借款开发盘古大楼，后来这家空壳公司被法院清算，但是并不能够偿还借款，基金公司只能够向作为个人担保人的郭文贵索偿。 PAX 在最新提交的法院文件中说，郭文贵的曼克顿豪宅或者是唯一可能用于偿还债务的方式。PAX 起诉郭文贵的事最早亦是由福布斯爆出，中国的财新网在几日后刊登了一篇详细报道。对于这笔债务纠纷，郭文贵在推特上发文称，$8,800万官司只是他给他家族公司融资的一个大担保，因专案组查封所有国内资产，所以无法兑现。谢太方找他拿钱，4月18号在纽约起诉他这个担保人。这家基金是海航集团最重要的投资者之一。郭文贵的律师说，香港 PAX 对冲基金公司的诉讼无理据。郭文贵在6月向法院提交驳回原告起诉的申请，称纽约法院不是解决纠纷的适当审理地点。 郭文贵在提交给法院的法律文件中说，对于总部在香港的投资基金公司与一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之间在香港签订受香港法律约束关于北京房地产开发的合同纠纷，纽约是一个完全不适宜的解决纠纷的场所。郭文贵4月19日在美国之音专访节目中说，他是外国国籍并持有多国护照，他说他现在是美国居民，现在持有中东国家3个国家的护照，欧洲多个国家的护照，大概有11本护照，将近有28年没有用过中国护照，中国公民。除了 PAX 的起诉之外，郭文贵在纽约还面临其他多个官司，财新网总编辑胡舒立、中国地产大亨潘石屹和海航集团告郭文贵诽谤，此外还有9家中国企业亦向纽约的法院提出诉讼，控告郭文贵以及他名下多家公司涉嫌非法不当获利、欠债、非法转移资产，并索偿超过2亿7千万元人民币。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好了，在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是新闻提要。伊朗一名癌症研究人员未能够入境美国，并且被遣返回伊朗。中国的主权财富基金去年收益达到6%，他们希望美国解除投资限制。35名日本人涉及电信诈骗在中国被捕。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
而家系美国之音嘅详细新闻情况。伊朗一位癌症研究人员飞抵美国之后系被羁押，星期二同屋企人一齐系被遣返回国。呢位研究人员原本系到波士顿儿童医院着嚟做研究工作。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嘅一名发言人表示，莫森达勒伟系同佢嘅妻子仲有3个嘅孩子，星期二晚上被送回系返回伊朗嘅航班上边。佢系因为星期一接受问询嘅时候出现嘅问题被羁押。马林未有具体解释当中嘅缘由，但系表示德勒伟同佢嘅屋企人被羁押同川普总统下达嘅行政令无关。根据川普嘅行政令，嚟自伊朗、利比亚、索马里、苏丹、叙利亚同也门嘅人，除非持有有效签证或者系响美国有真实嘅亲属或者系生意往来，否则暂时禁止入境。波士顿儿童医院在星期二表示，德勒伟是持有访问学者的 J1 签证。底特律的一位美国法官裁定，对接近1500名的伊拉克人的避难申请全面审核之前，暂缓将他们递界出境。这些伊拉克人里面有很多都是基督徒。法官戈德史密斯星期二晚上表示，如果在美国有关当局对这些人的避难申请进行审核之前将他们遣送回伊拉克的话，他们将会面临着经查属实的死亡、酷刑以及其他严重的迫害的风险。这宗案件最初只是涉及到100名的加勒底天主教徒，他们因为在美国有刑事犯罪记录，上个月在密歇根州底特律市附近被羁押。案件涉及到范围后来是被推广，将在美国犯下各种罪行的其他基督教徒、伊拉克库尔德人以及其他的寻求庇护的伊拉克人都包括入内里面，有些人的犯的仍然是重罪。美国公民自由联盟支持暂缓将这些人递界出境，该个组织对星期二的裁决表示欢迎。美国川普将会是否永久性取消对苏丹经济制裁的决定推迟了3个月。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在1月离任前签署行政命令，将对苏丹的某些经济制裁暂时性是取消6个月，星期三是最后的期限。如果川普不采取行动，制裁就将会永久性被取消。针对有关的情况，川普总统星期二签署了新的行政命令，将期限是延长到10月12日。中国国家资本主控的主权财富资金2016年境外投资净收益率是达到 6.2%， 是扭转了2015年出现的负增长局面。美国是中国主权财富基金海外投资的最主要目的地，但是中国仍然呼吁美国放宽对中国投资的限制。不过美国商界就批评说，中国对外投资进入中国市场准入横加限制，认为美国应该对中国企业在美国投资设立同样的限制。中国拘押了一批涉嫌从中国向日本打电话骗取现金的日本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日前在例行记者会上面表示，35名日本公民因为涉嫌诈骗，6月30日被中国地方的公安机关是刑事拘留，并且表示中方已经是按照两国领事协定向日方是进行了领事通报。 中国在7月3号将拘留上述日本公民的情况向日方作出了通报，拘押这批日本人是福建省公安部门。近年来为了避免暴露风险而以中国为据点进行这一类活动的日本汇款诈骗集团相继遭到查处，这次的日方受害者是位于东京附近的千叶县。目前日中两国正在开展签署罪犯引渡条约的政府谈判，但是还未有达成共识，这批的涉案日本人是否将会被引渡还是不得而知。国际奥委会在星期二宣布，将会同时宣布2024年以及2028年的夏季奥运会的主办城市，这个亦都意味着法国的巴黎以及是美国的洛杉矶都会中标。这两个城市为了争办奥运会是大力游说。巴黎最后一次主办奥运会是1924年，而洛杉矶则是1984年是奥运会的主办城市。美国总统川普在星期二在推特上表示，努力让美国的洛杉矶主办奥运，大家静候消息。国际奥委会定于9月13号在秘鲁利马宣布主办城市，由于主办奥运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近年来参加投标的城市并不多。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听国际新闻之后，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美国之音中文部语广播在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00/40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40.7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总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为了不被中国禁声，推特成为了蔡英文对外的抗音器。我们会报道分析蒙古的民族主义新总统就任之后，蒙古和中国的关系会不会出现变数。不过首先就是美国之音专访美国首名印度裔的国会女众议员。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美国国会民主党籍的众议员普拉米拉贾亚帕尔在国会众议院代表华盛顿州包括西雅图市在内的第七选区，他在2016年选举当中刚刚被选入国会的新血，但已经是民主党内备受瞩目的明日之星。贾亚帕尔是有史以来第一名被选入美国国会众议院的印度裔女性，目前是国会众议院预算委员会的副首席民主党成员，司法委员会移民与边境安全小组的委员会成员，亦是国会众议院民主党事务议员团的高级党鞭。贾亚帕尔在印度出世，他16岁来到美国读大学，后来在西北大学获得工商管理硕士学位。他毕业之后开始在纽约华尔街工作，但很快他就离开了私营机构投身公益事业。在911事件发生之后，贾亚帕尔目睹很多人对当时的移民，特别是对中东和南亚移民的歧视日益加深，他于是成立了零仇恨地区移民权益组织。这个组织后来改名叫做一个美国 One America， 过去十几年来已经成为全美国最大的移民权益组织之一。贾亚帕尔众议员5月份参加由少数党领袖佩洛西率领的高级国会代表团到亚洲和欧洲进行访问，在访问期间代表团拜访了印度的达兰萨拉，会见了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贾亚帕尔众议员最近在国会山庄接受了美国之音中文部驻国会记者张佩芝的专访，提到了他第一次以美国国会议员身份到印度的感触，并且就美国总统川普的移民政策和外交政策发表了他的看法。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的专访内容。
在5月份你参加一个由众议院少数党领袖南西佩洛西率领的高级国会代表团访问了比利时、德国、尼泊尔和印度达兰萨拉，在达兰萨拉你们和西藏流亡精神领袖达赖喇嘛进行了会晤，请你和我们介绍那次会晤的情况。
It was an amazing meeting. I have been a big admirer of His Holiness the Dalai Lama for a long time.
那个是一次很好的会晤，我长期以来十分敬仰达赖喇嘛尊者，他是美国的好朋友，亦是佩洛西的好朋友。
我们同他讨论如何维护藏人的权利，如何保存他们的文化以及宗教，以及如何使他们返回家园，亦就是达赖喇嘛所提倡的中间道路，就是不要脱离中国，但是能够使藏人进行自治，并使他们实践藏人信仰的所有部分。
你在印度出生，在你16岁的时候来到美国，这次是你首次以美国国会议员身份返回到印度，这些对你来说有什么意义呢？
It was very moving, you know, to go back as the first Indian American woman ever.
我非常感动，我是第一位被选入众议院的印度裔女众议员。事实上，我是印度公民的时间比我是美国公民的时间仲长，因为我花了将近18年的时间才拿到美国公民身份。虽然我16岁就来到美国，我到了2000年才成为公民。现在通过我的职务，我可以帮助改善美国和印度的关系，不单止是和印度的关系，还有和所有亚洲国家的关系。我在亚洲住过很多地方，包括印度尼西亚、新加坡。我曾经在泰国工作过，我在亚太地区很多国家都工作过，那个是很好的事。我期待帮助推动美国和亚太地区国家的关系。不过当然，回到印度令我感触很多。我和印度总理会晤，我们还去过孟买，我的儿子就在那里出世。我们还和印度的美国企业领袖和美国商会代表进行会晤。我向来以印度为荣，世界上很多宗教都源于印度。我们亦被西藏流亡政府和达赖喇嘛在印度定居。另外，我们还有很多发明和创新。你看到在印度的早期文化，他们在乡村建立令人惊叹的建筑物。当然，印度亦面临很多挑战，包括贫困等很多问题。不过我认为印度有十分丰富的文化，亚太地区很多国家都有，所以回到印度是个很好的经验。
自从2000年以来，你不断推动移民改革，并且致力于公民自由的保护。你在众议院是司法委员会移民与边界安全小组委员会的成员，亦都是川普总统移民政策的批评者。你为什么会认为川普总统的移民政策不利于美国呢？你希望看到怎样的移民改革呢？
Yeah, there's, as you mentioned, I ended up starting the largest, what is now the largest.
就好像你所说的，我在2000年创办了现在华盛顿州最大，亦是全美国最大的移民权益组织之一。我以参与推动2013年在参议院以67票通过的移民法案为号。好难相信，在没几年之前，两党参议员都支持对问题重重的移民制度进行改革。不幸的，这个总统和政府煽动人对移民的愤怒。单单从价值观来讲，美国是由移民建立起来，除非你是印第安人，你的祖先都是从第二道来的。譬如说，兴建美国西北部铁路的是华裔劳工，美国从帮助建造这个国家的移民那里得到巨大的利益。我们是个移民的国家，这个是美国的一部分。从经济角度来看，我们的移民制度几十年来都没有进行改革，没有一个全面的改革来因应当今经济的需求、家庭的需求以及这个国家的需求。原因是反移民的情绪有时很容易被煽动起来。但是就算现在，两党经济学家都认为，如果我们能够通过全面移民改革法案，我们将能够为美国经济注入15000亿美元。两党经济学家都表示，如果我们采取川普严厉的移民政策，从穆斯林旅行禁令大规模遣返，到将无证移民定位犯罪，美国经济将受到严重打击。这个是经济学家在预算委员会听证会上给我们提供的数字。我是预算委员会副首席民主党成员，在听证会上，一位曾经在过去共和党总统政府中担任高级职务的经济学家说，如果我们采用川普的政策，将为美国带来极大的灾害。所以我强烈批评川普政府的政策，我至今批评穆斯林禁令，还有所有打击无证移民和合法移民的政策，我对此感到十分不满。这个对美国价值没有好处，对自由女神所代表的精神以及我们的价值都没有好处。移民政策代表从来就不单止是移民问题，而是代表美国精神以及我们的立场。所以我将继续提倡支持移民权益的政策，这样的政策将能够帮助美国经济，不拆散移民家庭，协助我们社区继续成长。
你如何来到评估川普总统的外交政策，尤其是他处理美中关系的方式呢？
I don't know what his foreign policy is. It is different from day to day. In fact, one of the criticisms.
我唔知道川普嘅外交政策究竟系乜嘢，每日都唔同。全球领导人对佢嘅批评以及担忧就系川普嘅外交政策究竟点样？佢冇一个固定嘅政策。今日佢对一个国家批评，可能系对中国或者其他国家。听日佢同嗰个国家系最好朋友，睇起嚟系要睇川普集团是否能够取得佢哋所要嘅。中国最近先至批准川普集团嘅几个商标申请，呢啲申请有一段时间一直都冇获得批准。我哋担心驱动川普外交政策嘅系佢个人嘅金融利益，而唔系全球嘅和平与安全与美国人民嘅利益。所以呢个对我哋嚟讲系个好大嘅忧虑。佢而家掌控美国卷入战争嘅可能性。而另外佢嘅贸易立场系乜嘢，我哋冇人知道。喺选举期间佢反对自由贸易协议，但系而家佢话要重新进行贸易谈判。但是我们要自己来，完全没有程序，这个亦令人担忧。还有他在今年提出的预算中要大幅削减国务院经费，这个对我们的全球外交是个极为不好的消息。他提出要削减 30% 的国务院预算。所以我们对川普总统的外交政策有很多疑问，他根本没有外交政策，这个我首先要讲。其次就是他正在伤害美国在全球的领导地位。你从很多国家包括我们在欧洲的盟友对我们的反应就可以看出来。
对于那些想来到美国追求美国梦的美国之音在全球的观众，你想传达什么的信息呢？
I would say just remember that we are a country that has been built on that American dream that we've always.
我想要讲的是，记得我们这个国家就是建筑在美国梦上面。我们向来欢迎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我们已了解我们必须加强和维系美国在全球的外交关系。我们希望这个在美国作为世界领导者的悠久历史中只是个小插曲。我知道世界上很多人都担心目前的情况，但是我要说，美国人民仍然珍惜我们和世界其他国家的关系，我们仍然珍惜那些想到美国来的人，我们仍然以美国为荣。所以我想传达的信息是，美国仍然有很多人欢迎那些想来美国的人，共同继续建造这个伟大的民主国家。
以上是美国之音张佩芝的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蒙古国新总统巴特图勒窝星期一宣誓就职，这名前摔跤冠军就誓言将会提振蒙古的经济，减少对邻国俄罗斯和中国的依赖。有分析认为他利用蒙古国内的反华情绪赢得了今次的总统大选，而他个人对俄罗斯的青睐就有可能会令到蒙中关系面临变数。但是也有蒙古问题专家认为新总统的个人偏好对蒙古外交政策走向的影响有限。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莫宇在华盛顿的报道。
54岁的巴特图勒哥星期一正式宣誓成为蒙古总统。这位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上个星期五以50.6%的得票率在总统决选之中胜出。巴特图勒哥曾经是摔跤运动员，获得过世界冠军。他退役之后经商成为百万富翁，成为蒙古最富有的人之一。他还当选过国会议员，担任过交通运输部部长。法新社话，呢位百万富翁嘅民粹主义竞选，利用蒙古选民之中嘅反华情绪，喺上个月嘅一次竞选活动上面，巴特图勒哥嘅支持者指责反对者身上有中国血统。巴特图勒哥喺竞选之中提出咗蒙古必胜，为咗强大嘅蒙古等嘅口号，并且表示蒙古经济受到南部国家嘅威胁，系时候纠正呢个威胁啦。他在2014年的一次电视采访之中，曾经公开批评蒙古在经济上依赖中国。他说资源在未来40-50年就会耗尽，蒙古和中国之间一定会爆发冲突。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的蒙古问题专家朱利安·德克斯说，蒙古人中间确实有反华情绪，其中主要是对中国经济依赖的担忧，因为这些令到他们想起过去曾经被中国统治的历史。他说这种情绪不是一两日的事，而是过去几十年的积累。但是他认为反华情绪不是巴特图勒哥胜选的主要因素。德克斯说，他认为巴特图勒哥最终胜选是因为蒙古选民希望通过选出一个民主党总统来到平衡蒙古人民党占多数席位的议会，比总统、总理和政府来自不同的政党。巴特图勒哥接掌的蒙古正陷于经济的困境， 几个月之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向这个内陆国家提供了$55亿的经济援助。巴特图勒国在竞选之中表示，希望重振经济、结束贫困和刺激制造业。他在就职演说之中承诺寻求平等互惠的外交关系，并且特别关注第三个邻国政策，加强蒙古和美国、日本、德国以及其他大国的关系，而不仅是限于中国和俄罗斯这两个邻国。虽然是这样，希望摆脱中国影响的巴特图勒国在重振蒙古债务前身的经济方面似乎亦没有多少的选择。在过去十几年以来，中国一直是蒙古最大的投资国，而且蒙古的出口商品之中 80% 都是出口到中国。德克斯说，蒙古未来20-30年经济的任何发展还是主要靠矿产出口，而对于一个只有两个邻国的内陆国家来说，蒙古能够寻求更多帮助的或者只是有资源需求规模庞大的中国，而不是本身需要寻求能源出口的俄罗斯或者其他需要远距离运输货物的第三邻国。有分析认为，蒙古2016年经济危机的主要原因正是当时执政的民主党在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的情况之下出台的有关外资投资政策严重损害外国投资者的信心，导致外商直接投资大幅下降。而2014年之后，全球大宗商品价格走低亦都给了依赖资源出口的蒙古进一步造成重创，导致经济发展停滞，债务问题浮出水面。而亦都正是因为这场危机，民主党在2016年的国会选举之中失去了大量的席位，令到人民党获得多数的席位。德克斯又说，巴特图勒国并没有太多的选择，如果他开始爆反华的言论并且藉此制定政策，这样他将会面临国家陷入主权债务危机的风险，他会认识到他不能够这样做。巴特图勒国虽然对中国不友好，但是他对俄罗斯就青睐有加。外交官网站的一篇文章说，巴特图勒国在竞选过程之中不单止表现出自己和俄罗斯的联系，而且还在竞选资料上面印上了自己和俄罗斯总统普京握手的照片，虽然两个人过去并没有联系。还有报道又说，巴特图勒国的妻子是俄罗斯人。不过德克斯认为，蒙古的外交政策可能并不会受到巴特图勒国个人喜好的太多的影响。他又说，正如他对中国的敌意不会决定外交的政策，他对俄罗斯的青睐无论是不是如此，亦都不太有可能改变外交政策。不过外交官的文章又认为，虽然中国在经济上对蒙古至关重要，但是俄罗斯的影响在蒙古是更受欢迎。以上是美国之音莫与华盛顿的报道。
现在收听的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在中国的强力打压之下，台湾对外发声的管道不断受到压制。为了突破外交封锁，台湾总统蔡英文终于找到一个向国际社会发声的抗音器，这个就是推特。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7月6号星期四的《纽约时报》报道，蔡英文在去年12月与美国总统当选人川普通电话之后，感受到推特无远弗届的影响，从而开始积极使用原来但是已经不用的推特账号。川普当时在推特上发文说，台湾总统打电话给我，向我道贺当选总统，多谢你。川普的推文成为全球媒体的头条新闻，因为川普被认为是自从1979年美国与当时有外交关系的中华民国断交后，第一个与台湾领导人通电话的美国总统或者总统当选人，打破美国数十年来的外交惯例。报道说，川普和蔡英文都喜欢用推特，两个人对推特的使用有相似之处。川普以推特发文绕过那些他认为是对他有偏见的媒体，直接对美国人民发声，蔡英文则是以推特来突破北京孤立台湾的外交封锁，对国际发声。报道还引述位于香港的数字亚洲中心谷歌政策研究员丹尼尔·卡夫女士的话表示，台湾的未来十分艰困，在他比任何时候都需要比他们的声音被听到时，他们的国际空间更加受到限制。此时推特或者更广泛来讲数码外交，就提供了台湾一个简单又悭钱的方式来同国际社会联系和接触。卡夫说，蔡英文的推特明显是针对国际受众，因为他大部分的推文都与外交事务有关，尤其是自从蔡英文上任以来，比国际媒体的专访好少的情况 况下，推特已经成为追踪台湾在国际事务的优先顺序，以及蔡英文总统如何看待两岸关系的主要工具。蔡英文的推特账号上注明，设立账号的时间是2016年6月，以中英文标明的账号身份是中华民国第十四任总统。蔡英文刚开始恢复使用推特时，他的推文很少涉及敏感事务。不过五月份，当台湾在中国的压力下无法参加世界卫生大会之后，蔡英文在这个议题上发出了13次推文。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在9点至10点钟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00千赫40米，在10点到11点钟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40.7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的互联网网址是 www.voagd.com。Twitter 推特网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它的串法是 VOACANTONESE。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美国承认同西半球邻国同朋友合作伙伴关系的重要性。美国副国务卿沙利文在美洲国家组织的一次聚会上说，他们在这个地区的伙伴关系对于他们经济的竞争力和他们解决共同的安全挑战的能力至关重要。美国坚定支持美洲国家组织发挥的作用，并且致力于美洲国家组织的成功。在哥伦比亚的美洲国家组织特派团在监督和平进程的落实，确保承诺对现上发挥关键的作用。美国好自豪地支持美洲国家组织特派团在洪都拉斯的反腐败。美国希望其他的国家将展现出这种积极的反腐努力。关于委内瑞拉日益恶化的局势，美国仍然致力于与美洲国家组织成员国一起，帮助找到一个和平、民主和持久解决那道政治和经济危机的办法。沙利文说，委内瑞拉民主规范的急剧恶化以及伴随而来的暴力导致很多人丧生，令人震惊。作为美洲的邻国和同胞，他们不能够再对这种苦难袖手旁观，无视集会自由、言论自由和政治参与等基本自由被剥夺，展现他们西半球人民应该得到的领导力，责任落在他们的身上。美国和越来越多的民主国家一起敦促委内瑞拉政府立即举行自由、公正和可信的选举，尊重宪法和国民议会，立即无条件地释放所有政治犯，对委内瑞拉人民提供所需的人道主义支援。沙利文副国务卿说，帮助委内瑞拉人民重新获得和平与繁荣，全面恢复法治，尊重自由、政治表达和参与，他们这些共同目标不变。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是第一个钟头中国时间晚上11点，第二个钟头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5号卫星或亚洲3号卫星收睇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没有干扰的。请按以下列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 Telstar 18， 位置东京138度，频率12429兆赫，极化方式水平极化，符号率每秒钟3.33兆符，前向九错1/2， Surface ID SID 或者是虚拟频道是1，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好啦，听过以上嘅节目之后，咁啊结束咗星期三晚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咁听晚星期四继续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噶，欢迎你到时继续收听。我任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听晚再会。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